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危地马拉检方查扣选票，美国国务院发声谴责破坏民主制度。
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暂缓政府关门到11月17号。
众议员菲利普斯辞去民主党领导层职务，可能挑战拜登。
伊利诺伊州有毒化学槽车翻覆，造成无死无伤，当地已被封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阿塞拜疆当局10月1号说，来自联合国的一个特派团当天已经抵达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自从巴库当局收复这个分离主义地区之后，当地约12万名亚美尼亚人几乎已经全部逃离。阿塞拜疆总统府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联合国的特派团目前已经抵达当地，针对人道主义需求进行评估是主要任务。这也是约30年来联合国首次进入这个地区。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昨天稍晚也告诉法新社，这个特派团将走访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一个检查哨，并指出由联合国驻阿塞拜疆驻地协调员安德瑞娃率领的这一特派团渴望在2号召开记者会，以说明当地的局势情况。
周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针对一项决议案进行表决，授权一支为期1年的国际部队部署，以协助海地对抗激增的帮派暴力并恢复安全，以便让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能够举行延迟已久的选举。这项由美国草拟的决议案欢迎肯尼亚提出要领导这个多国安全部队的提议。决议案清楚表明，这将是一支自愿捐助资助下的非联合国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允许向海地国家警察提供行动支持。目前海地国家警察面临资金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在这个超过11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大约10000名现役警力。如果决议案通过，这将标志着自2004年6月联合国批准稳定特派团以来首次向海地部署执勤部队。
周日，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检察官在周末查扣选举法庭资料的行动，强调此举将破坏今年总统选举后的和平权力过渡。危地马拉检察官上周六查扣了由最高选举法庭保管的选举材料，据说是为了调查所谓的投票违规行为，但选举观察员指出，他们并没有看到舞弊的证据。在上周六的混乱场面中，危地马拉检察官办公室的警察在选举法庭与地方法官进行扭打，同时没收了装有选举计票表的盒子。社会民主党人阿雷巴洛谴责检察官此举是一场进行中的政变，目的是要阻止他在明年1月掌权。而美国国务院在谈到查扣行动时也表示，美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并指出危地马拉检方这种反民主的行为已经破坏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强调危地马拉人民的声音必须获得尊重。
据地方当局9月30号指出，伊利诺伊州中部近日发生一起化学槽罐车翻覆事件，造成5人死亡、5人重伤，并导致有毒的氨气外泄。当局已经对当地方圆1英里以内的大约500位居民进行紧急撤离。据伊利诺伊州环保厅说，事件发生在上周五晚上9点25分左右，一辆载有腐蚀性无水氨的化学槽罐车在图托波利斯镇翻覆，其中装载的近3万公升的无水氨有超过一半以上外泄。埃芬汉郡法医罗兹说道，5名死者中有3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包括1名成年人和2名12岁以下的儿童。而紧急救援人员周末连夜工作，试图控制外泄污染范围，并设法接近事发地点。公司部门的环保承包商也已经赶往图托波利斯镇，以提供清理程序的建议。
随着大量非法移民持续跨入美国边境，越境者涌入纽约市的现象已经越演越烈。周日，纽约州州长霍楚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坦承，他希望国会应该限制谁可以越过边境，现在实在太过开放。霍楚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寻找出路，并且寻求庇护，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 似乎最终都流落到了纽约街头，这对纽约市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霍楚说，虽然我们一直以自由女神像在纽约而感到自豪，我们是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但我们仍然必须要有一些限制。国会必须在边境实施更多行动，而不是威胁删减预算。他提到，还有人说需要取消边境巡逻队的职位，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把这些职位的数量增加1倍到4倍，才能有效地加强边境管制。
周日，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的发言人指出，菲利普斯将辞去他在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的职务，但他将继续担任国会议员和这个民主党党团的成员。他在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一份声明中说，菲利普斯认为自己对2024年总统竞选的信念跟他所在党团的大多数人不一致，因此觉得退出这个领导层是恰当的。此前，身为民主党政策和通讯委员会共同主席的菲利普斯曾经表示，他对已经年届80岁的拜登竞选连任感到担忧，并认为现在是新一代领导人上台的时候。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会采取新的行动以挑战拜登，而另一名可能的总统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在9月底也强烈暗示，他将以独立身份参选，而不是继续以民主党员的身份和拜登竞争提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暂缓政府关门到11月17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日前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说，苹果希望在英国雇佣更多的员工从事人工智能工作。库克重申，苹果正在积极研究生成式 AI 技术，并说苹果将加大在英国以及生成式 AI 领域的投入。他还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嵌入到苹果设备的部分功能，例如跌倒检测、碰撞检测和 iOS 17的预测性自动修复等等。据报道，苹果公司建立了名为 Foundational Models 的团队，虽然团队人数只有16个人，但苹果每天投入到 AI 领域的研究支出超过几百万美元。苹果为 AI 项目开发了一个 AJAX 框架，并开发了苹果内部的聊天机器人，被称为 Apple GPT。 AJAX 平台基于谷歌的 JAX 机器学习框架构建，运行在谷歌云上。苹果曾经考虑跟 OpenAI 签订合同，并曾经试用过 OpenAI 的技术，但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
谷歌的新一代旗舰手机 Pixel 8系列将在本周推出，现有多张据说是来自越南生产线的实机谍照曝光，机身正背面与左右等各角度的外观细节以及盒装内部的配件等都一览无遗。有别于先前流出的渲染照以及谷歌官方的预告宣传影片，最新流出的 Pixel 8 Pro 实机谍照显示，在机身正面、背面跟前代 Pixel 7 Pro 相比，主要有3个不一样的变化。首先，机身四周边框线条变得更加圆润些。其次，机身正面改为平面设计的荧幕面板，舍弃了前两代 Pixel 系列沿用的曲面设计。最后，机身背面采用雾面玻璃材质，相机外框仍维持前代 Pixel 7 Pro 的铝合金。不过，3颗横列排放镜头全部都放进椭圆形的铝合金框内，相机框右侧除了 LED 灯之外还多了一个圆形的开孔，据说这是 Pixel 8 Pro 独有的温度感测器。至于 Pixel 8 Pro 手机包装盒则跟前代一致，仅提供 USB-C 充电传输线，并附赠 USB 转接器。
苹果公司9月30号说，将发布软件更新，以解决客户对最新 iPhone 15机型在运行时过热的投诉。iPhone 15系列在1个多星期前发布，苹果表示，新款 iPhone 的过热是由于 iOS 17应用程序中的错误以及临时设置期的综合影响，并强调，过热的问题和最新采用的钛金属底盘设计无关。苹果说，正在对 iOS 17系统进行更新， 这个系统为 iPhone 15系列提供支持，以防止设备变得过热，并正在处理那些以导致系统超载方式运行的应用程序。苹果说， Uber 和视频游戏 Asphalt 9等其他应用程序仍在推出更新。苹果没有具体说明何时发布自己的软件修复程序，但表示任何安全问题都不应该阻止 iPhone 15用户在等待更新期间使用他们的设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1号到3号在维吉尼亚州举行。根据议程，美台将聚焦台湾所面临的最新威胁，包含信息战、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并探讨美国对台防卫政策的改变，还有美国与台湾在大选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请听报道。
第22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1号登场。主办的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表示，今年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年，超过200人与会。他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作为国防工业平台，各方聚集讨论重要议题，即对台湾的安全援助。这几年来，这议题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威胁扩大而日益增强，也更具紧迫感。根据议程，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副助理国务卿瑞斯尼克出席会议发表闭门演说，这将是美国国务院连续第2年派员出席，且规格高于去年的政军局区域安全及军备转移办公室主任克雷西。五角大楼则由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伊尔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说。台湾方面由国防部门军备副部长徐远璞率团出席。台湾的政党包括国民党、民进党与民众党都派员与会。由于台湾明年1月份举行总统大选，三党将借这个机会向美方说明政党国防政策。韩如博指出，不论明年1月13号大选结果如何，美台防务关系都将具有连续性，不论谁执政，也都能预期这样的做法得以持续。根据议程，今年会议将聚焦台湾所面临的威胁现状及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并讨论美国对台的防卫政策演变以及美台在大选后的可能发展，且探讨美台如何填补在防务合作上的差距，例如供应链风险、互通性等挑战。此外，会议也将聚焦信息战、网络战等新兴领域在可能的台海冲突扮演的角色，并检视关键基础设施在潜在的冲突中所扮演的效用，以及美台工业界如何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六，在10月1号联邦政府停摆之际，国会两党议员紧急通过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拜登总统也已于当晚签署，使政府得以运作到11月17号。不过，这只是暂时避免关门危机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两党赢得更多时间，以为全年拨款法案达成共识。请听报道。
在国会周六通过临时支出法案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将休会至本周一，一旦议员们回到华盛顿，可能会继续恢复谈判。由于临时支出法案只能支持政府运作到11月17号，因此国会必须在感恩节之前通过一份全年性的支出法案，否则政府将再次陷入停摆危机。而此前国会就拨款问题陷入僵局，主要症结在于美国的边境安全和乌克兰援助这一两难问题。周六通过的临时支出法案既不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也不包括涉及边境政策变化的资金。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日在接受 CBS 节目 Face the Nation 采访时暗示，他希望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与共和党的优先事项能够挂钩，也就是即刻加强边境安全。麦卡锡表示，如果不能确保边境问题的解决，他们将不会得到重大的一揽子计划。而拜登总统则在周日表示，目前的边缘政策必须结束，我们不应该出现另一场危机。他也敦促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他表示，该协议中没有对乌克兰的援助。尽管如此，我不相信我们能让数百万美国人经历政府关门的痛苦。拜登说，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我希望共和党人能信守承诺，因为他们说过要在单独投票中支持乌克兰。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允许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出现中断。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世界银行周一下调了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并警告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及继续扩大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危害中国经济，并波及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请听报道。
经济学人指出，由于中国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在上海的外商大量流失，留下来的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跨国公司高层动向。此外，根据世界银行在新报告中的预测，中国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4.4%，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经济的不利迹象，包括经济重新开放的反弹消退、债务增加、房地产行业疲软以及其他长期结构性因素。世界银行表示，中国国内的非金融债务与 GDP 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 132% 增加了一倍多，在2023年达到了 285%。 同时，占家庭总资产 65% 的房地产价格还在下滑。2023年7月份，低线城市的房价对比2021年的高峰已低了 20% 以上。世界银行指出，房地产价格下跌、债务增加加上人口老龄化，让消费者信心丧失，使原先已经很高的储蓄率进一步推升至 33%。 此外，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变得更具挑战性，外部需求疲软在短期内将影响增长，地缘经济紧张局势也限制了关键技术的取得。在报告中，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每减少 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减少 0.3 个百分点。受到中国经济放缓波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增长预期为 4.5%， 低于4月份预测的 4.8%。 如果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4.4%， 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将远不如疫情前强劲。世界银行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将增长 5.1%。尽管中国面临困境，但该机构认为东南亚仍有亮点，全球通胀有望缓解。世界银行指出，在该亚洲地区，服务业改革与数字化的结合正在创造新的商机，改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强调，在菲律宾，企业采用软件和数据分析技术后，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1.5%。 在越南，运输、金融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减少了政策障碍，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拨款法案出现分歧，众议院可能出现罢免议长之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临时拨款不包含援乌资金，欧盟将对乌克兰增加军援；
拨款法案出现分歧，众议院可能出现罢免议长之争；
全球多地举行11示威抗议中共迫害和种族灭绝；
订房网站 booking.com 传出欠款多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政府官员一号表示，当局已经签署价值40亿英镑的合约，为 SSN AUKUS 新一代核攻击潜舰计划的下一阶段提供资金。这些合约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了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简称 AUKUS 的一部分。参与的厂商包括英国航天系统公司、劳斯莱斯集团和巴布卡克等英国企业。 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一号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保守党年度会议上说，这些潜舰将使得皇家海军维持我们在水下的战略优势。奥克斯的领袖今年3月发表了联合潜舰计划，这项协议将让澳大利亚以更具隐秘性和活动范围的核动力潜舰来取代他们的柴油引擎潜舰。这项计划涉及澳大利亚购买美国制的核动力潜舰，随后以美国和英国的技术打造出新型的潜舰。这款潜舰的第一批样品预计将在2030年代晚期交货。英国首相苏纳克赞扬这是几个世代以来最重要的多边防卫协议。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0月1号表示，欧盟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联邦参众议院9月30号通过临时预算案，让美国政府避免停摆。不过，这笔预算中并不包含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新资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决心并不会改变。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也提到，美方向他保证未来将持续支持乌克兰。10月1号是乌克兰纪念退伍军人和阵亡将士的捍卫者日。泽连斯基感谢每一位在前线奋战、抵抗侵略者入侵的士兵。他9月30号主持乌克兰首届国防工业论坛，目的是通过与西方制造商合作发展国内国防工业，以便乌克兰能够制造自己的武器。就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吞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1周年的讲话中，提到9月早些时候俄罗斯吞并的4个乌克兰地区的地方选举，说是那里的居民选择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上周五，俄罗斯国防部说，将从周日开始，在俄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乌克兰被吞并地区，征召13万名男子参加义务兵役。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本周将陆续揭晓。今天首先公布的奖项是生理学或医学奖。今年的诺贝尔生医奖，如同外界所预测，由匈牙利生物化学家卡里科以及美国医学家魏斯曼这两位对开发mRNA 疫苗技术有卓著贡献者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这个奖项是为表彰二人在核苷酸基修改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使得开发针对 COVID-19 的 mRNA 成真。诺贝尔奖依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遗嘱而创立，自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2周年。继今天的生医奖后，明天颁发物理奖，4号揭晓化学奖，5号文学奖，6号和平奖，9号公布经济学奖。今年获奖者除了能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能额外获得瑞典币100万克朗，总奖金达到瑞典币1100万克朗。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周日播出的采访中说，如果拜登总统要求他针对川普采取行动，他将会辞职。加兰德在 CBS 的时事节目《60分钟》里说，我确信这不会发生，我也绝不会在这方面做出任何事情。不过加兰德说，他认为自己不会面临这样的处境。目前美国司法部不仅正在处理川普遭起诉的案件，同时也调查并起诉了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此外，司法部也正在处理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并调查在拜登办公室和家中发现机密文件等案件。加兰德很少谈及这些案件，他在周日的采访中重申，不会谈及具体细节，但他驳斥了川普及其支持者的说法，就是这些案件是为了阻止川普竞选总统。他也驳斥了共和党人对他宽待总统的儿子亨特的批评。亨特在税务案认罪协议破裂后，最近因枪支指控被起诉。亨特本周将在特拉华州法院出庭受审。
新唐人电视台第一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总决赛及加冕典礼9月30号晚上在纽约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举行。来自纽约的 Cynthia 孙摘冠，获得 Miss NTD 的殊荣。另外11位佳丽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佳美知使命奖、最佳上镜奖等奖项。新唐人电视台总裁唐中向获奖者所有参赛选手表示祝贺。这场大赛的评审团由顶尖的选美专家、国际选美冠军、时尚模特 演员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专家组成。评委之一、创意管理公司阿尼玛的共同创办人及总监卢布里奇认为，这场比赛和其他选美比赛都不一样。新唐人的选美比赛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希望能带人们回归传统，这是很有意义的。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的目的是弘扬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学观念，回归纯真、纯善、纯美。VCNTD 凤冠的独特设计象征着凤凰五彩羽毛花纹所昭示的五项重要特质：德、义、礼、仁、信。
10月1号，中共建政74周年当天，全球多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当局在国内外压迫人权，并在全球实施渗透。在伦敦，多个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港人团体举行联合抗议游行。示威者从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出发，穿越唐人街等闹市地区，游行到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前。游行活动在高峰时约有500人参加，人数比去年更多。在中共使馆外，有示威者撕毁五星红旗抗议，并把它践踏在地，任由汽车碾过。10月1号前后，多个民主团体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洛杉矶、伯克利等主要城市也发起抗议集会。多个族裔团体也纷纷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谴责中共政府实施政治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在英国的华人 Wisdom 对自由亚洲说，身为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要致力发声，阻止当局在国内外继续作恶。他认为，在白纸运动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全球各地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拨款法案出现分歧，众议院可能出现罢免议长之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尽管七大工业国集团中的加拿大出于忧心中国影响力而冻结与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其成员的德国却表示会继续支持亚投行。中国和德国第三次高级别财经对话1号举行，中共财政部网站发表对话联合声明说，双方达成25点共识，包括承诺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共同努力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深化可持续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多年来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不过近来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德国经济有被中国拖累的风险。德国是欧洲的最大经济体，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已经连续两季 GDP 出现萎缩，符合技术性经济衰退的定义。虽然今年第二季的 GDP 季增0%，暂时出现止跌，不过市场预期德国的经济颓势恐怕还会再持续一阵子，恐怕将成为欧洲经济的最大拖累。
10月1号发布的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0.6，比8月份下降了0.4个百分点，而财新服务业 PMI 降到50.2，为今年内最低。但是财新网的 PMI 数据和之前中共官方发布的 PMI 指数有所不同。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 PMI 为50.2，比8月上升0.5个百分点，是近半年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官方 PMI 和财新 PMI 两个指数的多数分项指数走势相同，其中生产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都有上升。PMI 指数50为荣枯分水岭，如果 PMI 指数在50以上，反映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则反映经济在衰退。日经亚洲9月30号报道，外国投资者抛售中国企业股票的势头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明显加强。报道说，外国投资人通过连接上交所和港交所的沪港通抛售的中国企业股票金额高达801亿人民币，约109亿美元，这是沪港通在2014年开通以来季度抛售净值的最高纪录。
知名订房网站 Booking.com 今年第二季获利亮眼，却传出欠款多月，受害的旅宿业者遍及全球。 很多跟 Booking.com 合作的饭店业者接连到脸书社团抱怨，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收到这家订房网站该付给他们的款项。这个情况在泰国、印尼、欧洲尤其多，大家对欠款原因议论纷纷。 Booking.com 则宣称没付款是技术问题。英国卫报报道，一般来说，如果消费者通过 Booking.com 订房并付定金，这笔金额在扣除佣金后会再汇给饭店业者。但 Booking.com 的合作伙伴自七月份以来就说他们没收到款项，有些店家没收到钱的时间点更早，这代表 Booking.com 持续收到消费者的钱，但不一定会把钱汇给饭店业者。匈牙利消费者保护机构日前已经对 Booking.com 展开调查，并搜查 Booking.com 在当地的办公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个月底，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和加州州长纽森举行一场电视辩论。正在竞选总统的德桑蒂斯上周五在加州共和党秋季大会上说，当前加州人正在用脚投票，大量的移往佛州或其他地方，这本身已经说明作为美国左派的培养皿正在流失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请听报道。
上周五，加州共和党秋季大会在加州城县安纳汉万豪酒店召开之际，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晚在会上发表一场演说，提到了今年11月30号，他将与加州州长纽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进行一次交流。德桑蒂斯指出，他从小在佛州长大，以前没有见过加州人搬到佛州过，但2019年他成为州长后，一时间他在佛州看到了加州车牌的海洋，他的支持者也因此担心，那些人会像在加州一样投票，把佛州变成蓝色的民主党州。而为什么加州人会搬到佛州？德桑蒂斯表示，佛州一年中的大部分天气都很好，但毕竟你不会真的因为天气原因而将家人和朋友抛之数千里之外。因此他认为，这是加州人历史上第一次向外州迁徙，人们开始用脚投票，从失败的兰州前往自由的佛州。他提到，加州是美国左派的培养地，拜登总统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加州很多年前做过的。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衰落。他表示，加州模式代表美国的衰落，而佛州的模式则代表了美国扭转衰落走向复兴的一种模式。此外，当晚他也谈到对抗中共的渗透与共产主义威胁。他说，佛州是美国唯一禁止中共购买土地的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军队很强大。但德桑蒂斯强调，接下来的十年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将会成功抵御共产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由于现任议长凯文·麦卡锡周六支持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让部分共和党议员感到不满，本周国会众议院可能会上演一场罢免议长之争。众议员马特·盖茨周日已经表示，他将在本周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请听报道。
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盖茨说，我确实打算在本周提出罢免议长麦卡锡的动议，我认为我们需要撕掉创可贴，需要在值得信赖的领导人下继续前行。几个月来，盖茨一直威胁要推动罢免议长，并誓言如果麦卡锡在政府拨款法案问题上与民主党人合作，他将提交动议。按照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目前的规则，只要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提出罢免议长的动议，就需要针对动议举行全院投票。盖茨周日的表态意味着本周就结束麦卡锡的议长职位进行投票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而罢免议长的动议仅需要218票的简单多数就能获得通过。但由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占微弱多数，因此本周麦卡锡确实面临严峻挑战，因为只要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这一动议，那么只需要少数共和党人投票支持盖茨，罢免议长就可以取得成功。尽管如此， 目前，民主党人在支持麦卡锡与否的问题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前众议员议长南希·佩洛西周日就表示，媒体没有必要关注盖茨的言论。他告诉 CNN 国情咨文，你们正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因为盖茨在众议院没有影响力。而麦卡锡在周日播出的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说，我会挺过去的，来吧，让我们做个了断，然后开始治理工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信息，希望之声有一台特斯拉 Model 3正在热卖。
这台 Model 3是2022年的标准续航版，充满电后可以跑267迈，后轮驱动，里程数为40349迈。
车身是宝蓝色，熟悉特斯拉的朋友都知道， Model 3除了银色，其他颜色都需要加价1000到2000不等。座椅是黑色，前任车主为这部车还安装了方向盘套、前后脚垫、前后行李箱垫。
现在的市场价值是33000，希望之声听众购买有优惠，请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热线咨询详情：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